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也没能把圣经完整的看过一遍。有的人甚至只看新约，不看旧约，原因是觉得旧约太难叫人读下去了。你就说这先知书吧，除了先知个人的经历部分，还有点故事性。那些关于审判的信息，惩恶罚罪的信息，看起来不都一个样？满眼都是咒诅、杀戮、荒凉、凄惨的画面感，实在让人浑身不舒服。还是新约那些充满爱的句子，让人感觉很温暖。唐曼，我对此曾经很有同感，一读到先知书就飞快地翻页，但现在却常常沉浸在先知书里，体会着上帝对微如尘埃的人毫不掩饰的强烈情感，竟是欲罢不能。美国畅销书作家杨斐利先生，在他的作品《上帝的情书》中文译版序言里说，我相信常被当代读者所忽视的旧约圣经，对于中国恰恰是分外的有意义。旧约圣经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在直接谈论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而中国也像以色列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时而统一和强大，却在另一刻被内战所困扰。先知书中特别描述了一些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原则，真正的危险反而是在欣欣向荣和歌舞升平之时。我们都倾向于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寻求上帝，却在成功之时把荣耀给了人，而想不起上帝。对于个人而言，他又说道，旧约已提供给我们与这位似乎时近时远、时而严厉、时而恩慈的上帝相交相处之道。简言之，旧约教我们这些平凡人如何与永生的上帝建立个人关系。杨先生对旧约圣经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呢？就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读和麦基牧师的分享，一起来细细的品味和鉴赏吧。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旧约圣经弥迦书做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小先知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来去稍作补充啊，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一章的三到八节。弥迦书的要旨就是警告神的百姓啊，审判即将来到，但是但凡悔改的都必被赦免。 那么当今世界啊，就充满了罪恶，爱恨情仇总是让人意难平。曾经有个小女孩，她受不了母亲的唠叨，她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临走前，她对母亲呢，就撂下一句狠话，她说：“我恨你。”女孩一边尖着嗓子喊，一边从屋子里边就跑出来了。你看，孩子冲口而出的话，可能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也可能啊，是因其内在的罪恶的本性就说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爱还有恨已经变成社会上的俗语了，让人厌烦的口头禅了啊，随时啊就轻率地讲出来，就投向了物体、环境，甚至是人。你看，随便的说爱或者是恨呢，会使这两个字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让人就不再能够明白那些形容神迹慈爱但却又恨恶罪恶的话了。所以呢，我们想象神是温和友善的啊，是一个宇宙中的好欺负的弱者，那么我们对神的误解和妄想就冲淡了我们对神所恨恶之事的了解了。那么在弥迦书，先知他就郑重而且强烈的就指出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神他的恨恶是真实的，他要焚烧、消灭、摧毁。神他恨罪，他要做公义的审判官，要严惩那些违背他法则的人。然而呢，神他的爱也是真实的，那么就真实到他派他的儿子弥赛亚就来站在罪人的位置上来承受审判，以来拯救罪人。你看，爱和恨就交织在一块儿，两者都没有穷尽，无可抗拒，而且是深奥难明的。那么在弥迦书短短的七章经文里头，先知弥迦就介绍了神他的真面目。神他是全能的，他恨恶罪恶但却爱罪人。那么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啊，都讲述了神对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和全地的审判。那么先知罗列出他们的一系列的罪恶，包括了欺诈、抢夺、伪善、散布异端邪说、曲枉正直等等。那么显然神的审判呢，将要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倾覆的预言中，弥迦他也描绘了神的爱，那么就给人盼望还有安慰了。那么真相就是，在审判之前呢，会有无数的让人悔改、回转、归向真正敬拜和顺服的机会。那么即使在审判中，神他仍应许会释放那少数继续跟随他的人。那么先知也预言，万民的王耶稣将要在寂寂无名的犹大小城伯利恒来降生。我们读弥迦书的时候啊，应该注意到神审判和惩罚罪恶时他的愤怒，并神赐永生给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的爱，然后啊，要立志依从神的心意来去生活。好，读完弥迦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这段经文，或许有人呢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弥迦生活在什么年代呢？其实弥迦和以赛亚呀，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大约是在主前的750年到680年。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彼此都听说过对方的。弥迦的信息主要说给北国以色列来听的，但是呢，他也对南国犹大也讲了一些话。犹大此时正值繁荣时期。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三个国王里头，约坦和西西家他们曾经跟随过神，但是亚哈斯啊，他是犹大国王当中最邪恶的一位。摩利沙他是犹大的一个村庄啊，靠近腓力士边界上的加特。弥迦就宣告说了，万民被神招聚来听神审判的信息，因为神要离开他的圣殿，离开这个受祝福的地方，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弥迦书一章三节经文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那么这里的文字非常的优美，虽然从很多角度来看让人胆战心惊。经文说耶和华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你应该记得，高处是指拜偶像的地方，偶像啊就设立在山丘和山岭上的小树林里头。那么此外呢，当时的城市啊也是建在高地上，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他们都是建在山上的。主耶稣提到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这些城市对周围的地区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当这些城市成为政府的中心，不仅对附近的地区，也对整个世界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过去和现在很多重要的城市他们都是如此。同时这些城市啊也会成为重大罪恶的中心的。那么因此神一定要来实行审判，神要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弥迦书一章四节经文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好，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那么这绝对是火山爆发和地震的一种现象。那么从士师记到哈巴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经文的。举例来说，诗篇十八篇七到十节经文说，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好，你看，虽然这是比喻性质的形容，但却是呢很惊人、很写实、很精准的描写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儿的。那么这就引发一个问题了，是什么力量或者是谁能够掌控天气和大自然呢？那么当然是神在掌管大自然，掌管地震，掌管火山，以及掌管天气了。我相信呢，神他会审判国家和人民。那么这些现象啊，就是神的一种警告。我一直觉得经济大萧条、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争、饥荒都是从神来的警告，但是人类呢不相信神的警告。那么神到现在呀，他还在继续的警告。我想到土耳其，尤其是西海岸一带以及一些大城市，他们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命脉，但现在呢却成了一片废墟了。为什么那里的人口不多了呢？你可以说那里是常发生地震的地带啊，你说的没错，以前罗马帝国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呢，一个大地震就可以摧毁很多城市，使得人们就必须搬迁。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神他的审判，神很清楚地说这是来自神的审判。弥迦书一章五节经文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你看弥迦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你看，神在对这两个国家和他们的首都来说话，也就是对以色列的撒玛利亚和犹大的耶路撒冷来去说话。经文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那么谁该对雅各的罪来去负责呢？答案就是，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那么先知呢，他责备身为首都的大城，就是耶路撒冷还有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真神的一个地方，那么请问他们有没有在那里去敬拜神呢？有，他们有去圣殿敬拜神，但是呢他们也到丘坛来去拜偶像。那么丘坛它是拜偶像和进行许多罪恶行为的一个地方。那么神说，因为他们这样行，所以神要来审判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因为这两座大城对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弥迦时代的问题就表明了，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他们都腐败了啊，于是神就要来审判他们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引人注目也是最长的一个宣告。那么这个宣告呢，是从第六节到十六节的。那么这几节经文就是末世大毁灭的一个缩影了。 当我们读到弥迦书第四章的时候，会回到末世审判的这个主题。但是在弥迦书第一章，先知所讲的是对当地的一种审判，就是亚述人呢，他会毁灭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原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也是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地方。这个大城啊，本来是有神的应许的，但最后它却成为废墟了。弥迦书一章六节经文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好，你看，神就借先知之口啊，来宣告说了，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那么这就是今天撒玛利亚它的光景了。我看到阿拉伯人他们种的小葡萄园就长在撒玛利亚的废墟里头。你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啊来去发现果园啊，果园也在废墟当中，那里还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树。弥迦就指出，神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见证说，我曾经站在撒玛利亚最高处，从陡峭的河堤上啊往下看，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有各种各样的柱子还有石头，那么这些在过去它们都是建筑物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呀都被滚到了山谷里头。弥迦预言说，神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那么令人惊讶的就是，这句预言就果真的来去应验了，露出根基来。那么这句啊，让人就联想到在那里或许还能够看到亚哈和耶洗别时代以及后来罗马人他们所建造的根基，那么实际上这些根基啊就全都裸露出来了，就成为废墟了。那么到今天他们还放在那里来去供人观赏，那么这些根基就说明在那里啊曾经有过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但这座古城已经没有用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一章七节经文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故家。好，弥迦就预言说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那么有一位牧者，他就见证说，他说当我在那地旅游的时候啊，我就问向导说了，这里还有偶像吗？那么向导就回答说了，没有，没有偶像的遗迹了，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在这里拜过偶像。好，我要提醒你啊，这里所提到的丘坛就是立偶像的一个地方，是拜最邪恶的偶像的一个地方啊。例如拜摩洛的时候，他们会把偶像啊烧得通红，然后啊竟然把小孩就献上成为祭物，你看这是多么恐怖的事儿呢。在拜偶像当中啊，这是最泯灭人性最不道德的一种仪式。那么换句话来说，宗教和非法的性行为那么几乎是连在一块儿的。今天拜撒旦又再流行了，拜异教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经文说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那么这句话里的所得的财物，那么是指专门在异教庙里边所用的那个贵重的器皿。有牧者告诉我说，在耶洗别宫殿的废墟里头啊，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很多小型的象牙器皿，那么这些器皿呢是装香水的瓶子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器皿是专门用来装酒的。那么在那里啊，一直有大规模的考古队在去挖掘还有研究。弥迦指出，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那么性就是这些拜偶像仪式的中心了。那举例来说， 现在他们知道，在哥林多，人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啊，会献上1000个纯洁的处女，这些处女就是妓女。你看，性就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了。当一个男人要进到拜偶像的地方的时候啊，必须要付钱。啊，不管是在庙里边，或者是在户外，那些地方啊，就像是妓院一样。那么这都是在宗教的名义下他们所做的一些事儿，对腓尼基人是如此，对腓利士人也是如此。那么以色列就采用了他们宗教的形式了。那么有趣的就是，现代的思潮又回到这样的观点了。啊，所谓的新道德就像拜摩洛、拜巴利以及其他古代的异教一样。我认为宗教对世人来说呢，已经不是祝福了。如果你想知道宗教对人类的影响，你可以到异教的国家去，在那里宗教使人就陷入到可悲的困境里头，人们是非常的贫穷，被宗教的枷锁就给捆绑住了。当然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它是人和基督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8章36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看，基督他可以救你来脱离罪恶，可以救你脱离宗教的捆绑。弥迦说，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意思就是说，顾家会转回去，再用在犯罪的事上。那么在罗马时代，那些器皿呢，被人就重复的来使用。希律重建了那个城，他喜欢那个住起来很舒服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也被毁了，变成废墟了。拜异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种罪。那么在罪的排行榜上啊，它是排名第一的罪。当然弥迦他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罪。弥迦书第一章剩下的部分呢，就叙述了弥迦他的哀伤。他为以色列的罪和因罪所带来的影响啊，他就深深的哀伤了。弥迦他不只是一个领工资的一个牧师，他也是蒙神所呼召的一位先知。他和耶利米和西阿一样，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我们都以为所有旧约的先知啊，都像以利亚和以西结一样冷静而不动感情。那么当神委派以西结的时候啊，神就提醒以西结，神要差遣他到一群不知羞耻冷酷无情的百姓当中。但是神说，我要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冷酷的先知。有些先知啊，要很执着，他们要直话直说，但是也有的先知，他们的心很柔软。弥迦呢，他就是其中之一了。请听他怎么来说。弥迦书1章8节，经文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你看，一个人脱掉他的外衣，就表示啊，他陷入到很深的困境中，他在深深的哀悼。如果你曾经听过狼或者是土狼在夜里边哭嚎，你就知道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啊，原是指哀嚎的那个恐怖的声音。约伯在约伯记的30章29节，他也用过类似的形容词。他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不知道鸵鸟会哀嚎，那么直到好几年前呢，当我们去参观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我才知道鸵鸟它也会哀嚎。当我们到处闲逛，听到一阵哀嚎的声音，那是非常悲伤非常可怜的声音的。我本来以为啊，那是动物啊被捕兽器所夹到的哀嚎声啊，或者是动物啊受伤的那种惨叫声。当我们继续往前逛的时候，遇到一个人，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动物在发出那样的声音呢？他说是鸵鸟。我就以为他在和我呀来去开玩笑。那过没多久，我们就转了一个弯儿，到了鸵鸟区。一群鸵鸟啊，他们就站在那里到处的张望。我不知道鸵鸟为什么要哀嚎，但是他们哀嚎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悲惨的。弥迦说，他会像鸵鸟那样的无助的哀鸣，悲伤的哀嚎。当弥迦传达信息给百姓时啊，他的信息会影响他自己的感受。那么就像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总会让自己感到很难过一样。那么这是另外的一个例子，神要使用这样的人来传达严厉的信息。 如果是要传达严厉的信息，就会使用一个心肠柔软的人。你说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审判他百姓之前呢，他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感受，所以神才会差遣哭泣的耶利米先知，然后呢，再差遣这个哭泣的先知弥迦。当百姓听到他所传的信息，听到他的叹息和他的哭泣时，他们就知道神对他们所犯的罪啊，是感到多么的痛心了。你看，神不是一个怀恨在心的神，虽然神不喜欢审判，但是呢，神他必须审判罪恶。如果你愿意反复的思想，你就知道神不许可他的受造物在行恶之后没有受到神的惩罚。如果神不对他的受造物来实行公义的话，那么他就不是神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如果他对上帝有较深的认识，对圣经有深刻的了解，能看清末世的预兆，又对他人的灵魂怀有深重的负担，那么身边如果还有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他就一定能够体会到先知弥迦的哀伤心情。谁都想把好东西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分享品尝。如果人世间最大的伤痛是生离死别，那么明知道将来大审判那日要永远分割在天堂与地狱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又怎不叫人悲伤呢？这种感觉就像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掉落悬崖，却无能为力，只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